223页，第792节。在醒时的实相里，你们显然共享一个群体的世界经验，正如你们共享一个实质的世界环境。再次的，你们所感知的事件是在时间顺序中包装好了的，因此你习于某一种有前有后的次序。当你建造实质的结构时，你把一块砖堆在一块砖上，可能看来心理的事件也仿佛有同类的结构，因为你毕竟是在时间之内感知它们的。当你问事件是如何形成的，你多少期待一个以那种方式措辞的答案，但答案并没那么简单。事件的源头是在你通常最少关心的创造性和主观性的存在领域里。这做梦的状态提供一个内在的沟通网，本身远远超越了你们技术性的通讯。内在的网络全然是处理另一种的感知组织。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这是女诗人格楚史坦的名句。可是，在梦境，一朵玫瑰可以是一个凳子、一支歌、一座坟墓，或也可以是个小孩，而且同等的是每一个。在梦里，你当然是处理象征符号，然而象征只不过是另一种相当客观的事件的例子，他们是那些他们好像是的事件，他们同样也是那些没即刻的显示自己的事件。因此一个所谓的事件可能是许多其他事件的容器，而你只感知它的外表，而你叫那外表为一个象征。然而在那象征内的其他事件就与你感知的那一个事件同样的合法。基本上事件并非一个建立在另一个上面，它们以一种自发性的扩展自彼此生出，那是一种创造力的盛放。同时有意识的心智选择那些面去经验，而那些面于是变成你所谓的一个客观事件。事件显然不只是由你们人类所形成，因此如我在我们上一节提及的有一个梦的层面，在其中所有向地球调准的意识包括所有的物类和阶层都聚在一起。从你们的立足点，这代表无意识的创造力的一个深沉状态，特别是在细胞的层面，所有细胞的生命借以彼此沟通而形成一个重要的生物性网络。这网络为任何一种较高的经验提供必要的基础。你们所谓的做梦显然依赖着这细胞的沟通，它分配生命力遍及到全星球。因此任何心理事件的形成依赖这物类与物类之间的关系。你们所熟悉的心理象征以自然的方式如烟般上升，是细胞结构本身天生固有的。以最深的方式来说，动物和植物也拥有象征，并且对之反应。象征可以被称为心灵的密码，按照意识发现自己所处的环境，它们以无穷无尽的方式被转移。梦的事件汇合在一起，就像宇宙汇合在一起那样。因此事件不能被精确的定义，你可以探索你自己对一件事的经验，然而那探索本身就改变了那些似乎是分开的事件的本质。 那么你们共享一个群体的梦经验，就如你们共享一个群体的醒时世界。你的日常经验是私人的，为你所独有的，但它却发生在一个共享的环境的范畴内。这同样也适用于梦境，你的梦也是你独有的，它却发生在一个共享的范畴。世界的梦发生在其中的一个环境，在那范畴中，你自己的存在是永远被保证的。你就是你自己在时空中的实质事件，而因为那架构的条件，在其中你自动排除了你的自身的其他经验。你自己的更大的事件存在于超乎你平常对事件感知的范畴，然而你自己的那较大的部分形成你所知的自己。在梦境，你到某程度踏进了一个较大的范畴，为了那个理由，你也失去你所熟悉的那特种的精确方向感。有时你却开始感觉事件较大的形状，以及你自己存在的无时间性的本质，个人的与群体的。你在梦境改变你意识的取向，并且处理事件的诞生，那些事件在后来才用时间结构起来，或被实质的经验。首先，实质事件是非实质属性的产物。事件的形成最初是一个情感的、心灵的或心理的作用。事件是实质的转移，也是内在感知经验的世俗化版本，它然后结合进时空里。事件是按照那些涉及爱、信念、意图及怀抱他们的强度的法则来组织的。按照你的爱、信念、意图与目的，你吸引或排斥事件，你的世界提供一个戏院，在其中某些事件能或不能发生，战争、暴力、灾难，这些显然有许多人所共受，而且是你们共有的心理与实质环境的一部分。然而有些人以肉搏或轰炸的方式直接的遭遇战争，其他人只因而感到不便。此地群体共有的环境按照个人的信念、爱与意图而被遭遇为物质的实相。在最深的意义来说，没有所谓受害者这种事。不管是因战争、贫穷或疾病，这并不表示那些负面的品质不应被搏斗。因为以传统的了解来看，无疑的，男人和女人在许多这种案例里显得是受害者，因此他们表现得像受害者那样，而他们的信念加强了这种经验。无疑的，我说你的信念形成你的实相不下百次，而这表示你的信念建构你所知的世界。这种经验随即更彻底地说服你相信你所感知的实相，直到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在其中所有的事件如此完美地反映信念，以致在两者间显不出任何活动的余地。不过如果这真的是如此，那么人类的历史将永远不会有任何真的改变。替代的经验路径指的是新的可能性与直觉的解决，经常在梦境出现，以使人的学习不仅只依赖一个不容许填入创造性资料的回馈系统。做梦 于是提供人类除此之外得不到的学习经验。在梦中，能以比传统日常实相更为发展的、更高的了解来评判行为与事件。举例来说，从一个人的意图、爱与欲，可能生出一些纠葛，使得那个人会去寻找他本身的信念，使之不可能的某种事件。目前的经验将提供一个两难之局，在其中，一个所想要的目标仿佛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一个梦或一连串的梦，于是常会在某方面借由提供新的资料而改变他的信念，那改变否则是不会发生的。同样的，资料也可能在一种灵感突发的状态下得到，但他们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获得知识的结果，那知识否则是不可及的。爱、目的、信心与意图，这些形成你的肉身，影响你的肉身也与它一同工作。即使在其他层面上，肉身是细胞的意识所形成的。爱是个生物上也是心灵上的特征。基本上，爱和创造性是同义词，爱没有对象也存在，它是一个推动力，借着爱，所有的存在得以彰显。欲望、爱、意图、信念与目的，这些形成你身体的经验及所有它感知的事件。你不能改变你的信念而不改变你身体的经验。在生物上与心理上的完整性，两者之间伟大的互相取予经常在发生。你的思想与你的细胞一样的火药，在维持你肉体的存在上也同样重要。你的思想也与你的细胞一样自然，你的思想也把你推向存活与成长，就以你的细胞所做的同样的方式。如果你发现你的身体在健康上发生困难，你不能说为什么我的身体不阻止我而肯定他自己的智慧，因为最真实的说来，在你的思想与你的身体之间没有区分。你有思想的能力，正如你有动弹的能力，你的思想就与你的细胞一样滋生。如此说来，你的思想是意在保证你的存活，就如你肉体的机制也一样。在思想与肉体之间的互相取予，大半在梦境发生，在那儿发生不断的资料转移。你的思想与你的身体细胞彼此互相反应。我将建议一连串的练习，它们应被视为创造性的、充满活力的游戏。这些游戏能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你在你经验中，你通常不注意的那些面，而使你熟悉你的心灵或你自己更广大的经验。不过，如果你带着太认真的态度或意图去做这些练习，他们将不能产生本该有的效果。他们应被视为创造性的游戏，虽然他们本质上是精神性的，而且实际上包括了儿童十分即兴的去尝试的心智上的努力。因此，他们不应被视为玄秘的成就。他们代表试图去再次发现真正透明的欣喜，那是当你在操纵自己的意识时，就像孩子跳绳般的把它圈起又解开时所曾感受过的。梦境是所有实质事件的来源，在于它提供了那伟大的创造性架构，而你 再从中选择你每日的限时。儿童很快地从他们父母那里学的经验必须以某种传统的模式来结构，可是在他们自己想象性的游戏的时间里，儿童应用梦的时间或在梦中感知的时间，同时明白地领会到这些在真的世界不被认为是确实的。实质的游戏是愉快的，并且伴有高度的想象活动，肌肉与心智两者都被锻炼了。同类的活动发生在儿童的梦境，小孩在实质的接触到事件之前，能够在事先学着去处理，这涉及强烈的梦的活动。对儿童们而言，有些梦的事件比醒的事件还要真实，并非因为儿童不了解经验的本质，而是因为他与事件背后的感情基础仍如此接近。我建议的某些练习将使你接触到事件形成的方式。儿童的游戏、创造性和梦全都以最直接的方式把你卷入事件的诞生。当然，你玩的或习惯性的观察的游戏能让你了解到发生在你自己经验里的那类组织。全盘而言，你围绕着某种情感来组织事件，这些事件可能是战斗性的，在其中总有好的与坏的团队，解救或毁灭，赢或输。你一生的事件将追随一个相似的结构，在受制约训练之前，儿童的游戏随着对表演、对身体或想象力的喜爱，只为表演而表演。那是一种扩展精神或肉体的能力。最令人满意的事件都涉及那些特征。那么我将建议的练习是一种任何人都能玩的游戏，让你练习自然而快活地操纵想象力，那是儿童所擅长的。